的主耶稣，求你听我的祷告。
主啊，可怜可怜我吧。
亲爱的天父，求你宽恕我们。
感谢主，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美名，阿们。
怎样祷告呢？
我不会祷告。
什么才是祷告呢？
别担心，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
来吧，让我们与神相爱。
来吧，请和
林真儿
一起走进祷告生活。
我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祷告生活这门课程。我就是和您一同成长，和您一同学习怎样来爱主，怎样来彼此相爱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有一些好朋友呢，已经陆陆续续的写信来给真儿，和真儿分享您在祷告当中的一些困惑或者是经历。那真儿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看到您的信件，知道原来您也是相信祷告真的是可以改变生命的一种爱的力量。那真儿就为您献上感谢和赞美。当然了，今天呢，实际上已经是这门课程的第21讲了，再有三次信息，我们的整个课程就要结束了。所以如果您觉得在过去的20次信息当中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体会啊，在随着课程的进度过程当中呢，你也觉得自己的祷告生活开始有了一些规律，有了一些变化，真儿都非常的想知道。但是如果您觉得还有一些疑问，或者课程当中听不清楚的地方，您自己觉得心里面还有一些很想知道的问题的话呢，当然也不妨写信来啊。真儿虽然不一定能够解答您的问题，但是呢却可以为您祷告。所以写信的时候清楚地写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无论是用 email 的方式，还是传真，还是您自己亲自书写的信件，真儿都非常的乐意能够在空中，在信件当中和您成为好朋友。那在最近呢，真儿是在跟您聊祷告三重奏的最后一重奏，就是怎样在爱里面来侍奉，在侍奉当中去祷告，在祷告里面来侍奉。那关于侍奉这个话题呢，其实在教会当中常常提起，而且当一个人信主之后呢，他直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该有什么样的侍奉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呢？教会当中也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会来问我们说，你觉得你自己有哪些方面侍奉的恩赐呢？那真儿就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在抱怨说，哎呀，一信主啊，就是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让我们做啊。那么教会当中呢，平常没什么人管你，但是只要你做了一件事情啊，所有的事情都堆到你的头上。真儿看着这些弟兄姐妹呢，同时心里面也是觉得非常的同情啊，知道说这真的是教会当中的一个状况，就是忙的忙死哈，闲的闲死。那总是一小批热心的弟兄姐妹呢，他们真的好累啊，在侍奉当中拼命的去摆上。但是呢，确实也有一批弟兄姐妹一直是不冷不热的，好像没有侍奉的那个激情。那这儿就在想了，到底侍奉究竟是反映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是不是热心侍奉的人他的灵命就好呢？当然了，因为我们是不像神，他能够看见人的内心，所以在教会当中普遍呢也是以此作为一个标准，就是看见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的侍奉，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呢那大家都认为他是很愿意来学习爱主非常的愿意来奉献，来这个摆上的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确实，也许一开始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他们非常的火热，可是久而久之，就像刚刚这儿提过的，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啊，再有能力再有热情的一个弟兄姐妹，他在教会当中，哎呀，碰到的都是一群不冷不热的人，然后自己一个人在那忙啊忙啊，累啊累啊的，人都是会有疲惫软弱的时候，都会有困倦的时候。那即便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他们生活在一间不冷不热的教会，一间不健康不正常发展的教会的话呢，很快他们也会变得不冷不热，他们的爱心也会渐渐的失去，渐渐的冷淡下来。因此呢，正儿就在思想了，究竟侍奉和我们的生命怎样连接在一起呢？究竟侍奉怎样才能够带动整个教会的复兴，而不是压垮我们，将我们淹没呢？想来想去，只能从自己的生命的轨迹当中去看到一些的踪迹。正儿自己初初信主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火热，好想为神做一些事情，好想在教会当中来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来摆上。那久而久之呢，慢慢慢慢的，当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遇到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遇到许许多多自己个人的问题的时候呢，真儿就开始困惑了。好累哦，在教会当中服侍好像还不如我在外面的工作这么轻松，因为我时常都要担心会不会得罪弟兄姐妹呀，说这个话应不应该呀，做这个事情如果我没有完全的努力的去做，我是不是就不是爱主的表现呢？渐渐的心里面的重担啊，那种侍奉的压力呢，就把真儿给压垮了。然后当真儿病倒在神的面前不仅仅是身体的病倒，灵力也病倒了，情感也病倒了，心里也病倒了，整个人都垮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正儿就问主一个问题：主啊，你说劳苦担重担的到你这里来，你就使他得安息，为什么我以前劳苦担重担的时候，你给了我安息，你给了我勇气，而我现在即便是在你的家中，我即便是在你的国度里面，仍然是劳苦担重担的呢？在这样的一个祷告挣扎过程当中，正儿突然意识到，原来神他喜悦的并不是我们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好像堆积我们的 credit， 堆积我们在神面前得的奖赏一样的。神他所看重的乃是我们与他之间相爱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正儿重新调整自己侍奉的重心，看见说原来在祷告里面去侍奉，在自我生命的改变当中去体会神的爱，体会神的心意，从而在爱里面最后因着爱主爱人去侍奉的时候，这个侍奉就可以常常重新得力，这个侍奉就再一次的可以如同馨香的祭一样的献在神的面前。那今天正儿来跟你分享的这个话题叫做常经忧患。不晓得您在生活当中是否体会到苦难，或者您在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看到许多的苦难。那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您如何经历神？您如何在祷告当中去为他人的苦难去感恩，为他人的苦难去痛苦，为他人的苦难去赞美呢？我们待会儿在祷告之后再次的来分享。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常经忧患，因此想要体会你心意的人，除非经过患难，经过困苦，否则的话，完全不知道爱的真谛是什么。因为你就是告诉我们，爱就是恒久忍耐。主啊，当你自己为我们常经忧患的时候，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侍奉当中有一颗常经忧患的心。 并且愿意在忧患当中来体会你的心意，来体会弟兄姐妹的需要。求你帮助我们，也在今天的课程里面，使我们心里面能够柔和下来，体会这个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你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美好永恒的盼望。愿你大大的赏赐充满我们，使我们心灵里面对你的爱再次被浇灌，被点燃起来。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正而在主内，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好朋友，不晓得在刚刚正儿和您所聊的侍奉与祷告的关系当中，您是否和正儿有相同的看法呢？或者您是否曾经经历和正儿一样的那种痛苦和挣扎呢？在一开始讲到祷告生活这门课程的时候，林正儿就反复地强调说，如果没有首先内在生命的改变，那么向上与神相爱的这个过程就会淹没我们，而向外侍奉的这个过程就会毁灭我们。因此每一个信徒都应当在神的面前反省，我是否真的是由于生命改变之后的新生命的流露，才使我今天有侍奉的火热，亦或是我自己想要得别人的称赞啊，或者是维持自己一个老基督徒的这种面子，甚至是在教会当中想要维持一个错误的敬虔的形象，所以我来侍奉。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儿在这里鼓励您自我检查，求神来帮助您，帮助我一起来检查我们内心的那种动机。今天正儿跟您谈的话题，正好就是一部分在祷告生活当中我们必然的经历忧患。其实啊，在苦难当中去祷告实在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受苦的祷告究竟有没有什么价值呢？而我们在这样的祷告当中究竟有没有改变神心意的可能呢？其实正儿在这里讲的特别的祷告常经忧患的祷告和平常受苦的祷告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常经忧患的祷告呢，就是表示说我们自己本身并没有犯罪，而我们是因着他人的罪，因着这个世界的罪在做受苦的祷告。路加福音23:34就记录了耶稣基督他在受难前的祷告。那耶稣真的是做出一个最伟大的宣告，是一个不能重复的最高的救赎性的祷告。这个祷告体现出来了最伟大的爱，因为他是全然以他人为中心为他人受苦的祷告。主耶稣他在受难前居然大呼出一声，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此我们所来承受的这个受苦的祷告呢，是有目的和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受苦乃是为了他人的好处，这并不是无谓的受苦，因为这样的受苦会使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而这个祷告呢，也是与恩典并行的，在罗马书8:18里面呢，就让我们看见真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益处。保罗他才会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虽然现在似乎看起来我们在苦难当中去祷告在受苦当中去经历神的心意，去经历神的恩典，然而经过这样的一段祷告的时间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将来呢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等候着我们。 并且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与他人同行啊，我们并不是为别人去钉十字架，因为唯有基督才可以为我们的罪钉上十字架。我们这样的去为他人祷告，乃是与别人同钉十字架，同在十字架下仰望耶稣的恩典。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有没有尝试过为他人的罪去祷告的时候，仿佛是在为自己的罪去祷告一样呢？那当然了，这个过程也并不是说我们是受虐狂哈，我们是喜欢受苦，所以一天到晚在神面前虐待自己，并不是的，乃是因为喜乐是我们的动力，摆在前面的喜乐就使我们可以轻看现在的苦楚。在希伯来书12:2，彼得前书4:13，都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在神面前所受的这一点点的苦，乃是因着我们知道这个苦带给我们未来的荣耀和喜乐是无比的大的。因此，这样忧患的祷告价值何在呢？正儿现在就要来跟您思想一下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哎，你快来信主吧，信主之后就什么都好了。甚至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就给那些人造成一个虚假的一种想象，就是说只要信主之后呢，我们疾病得医治啊，我们贫穷得到这个富足啊，哎呀，我们破碎的家庭得到拯救啊，我们怎样怎样，就是总之就是说信主之后什么都好了。其实整个福音里面只讲了一个最重要的应许，就是信主之后我们得永生，信主之后我们的罪得赦免，这就是你传福音的重点，并不是其他的一些附加的条件，因为那个是肤浅的成功神学、凯旋主义。正儿为什么要说这是成功神学、凯旋主义呢？就是说啊，我们只要信主之后呢，我们一定成功，不成功呢，就一定是我们犯罪了，或者是不成功呢，就一定是我们在神面前刻苦的努力不够。其实耶稣的生命就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多有苦楚、常经忧患的生命。这是在以赛亚书53:3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一个患难之子啊，他为患难而生的。而保罗呢，他在罗马书8:35-39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他效法基督啊，在受苦之后得胜了。他说他受了这么多的苦，可是呢，他却靠着爱他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就如同有人说 No cross, no crown， 就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而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想要冠冕，而不想要十字架。因此在受苦的祷告过程当中，我们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背起主的十字架来跟随他。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那还有一个价值呢，待会儿在音乐回来之后正儿再来跟您分享。亲爱的主内家人，是的，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祷告生活，继续由林真儿在空中为您服务。那刚刚呢，真儿跟您聊了为什么我们要常经忧患，在忧患、在受苦当中去为他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家庭祷告、为世界祷告呢？这个价值到底何在呢？刚刚真儿讲了第一点，就是这种常经忧患的祷告会帮助我们脱离肤浅的成功神学，帮助我们真正的意识到要效法基督，就要在他的受苦之后得到真正的胜利。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那么还有一个价值呢，就是这个受苦的祷告会塑造我们的生命，扩大我们的心灵。非常有名的一位神学家卢云曾经说过啊，受苦呢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他人的医治， 这就是现在非常有名的一个说法，叫做 wounded healer， 就是受伤的医者，受伤的医生的意思。我们只有受过苦，才能够明白苦难的意义，才能够体贴人的软弱。说实在的，珍儿自己以前身体是很好的哈，但是呢，哎呀，当身体渐渐的不好之后呢，就发现啊，一个人的那种病痛真的是相当相当大的一个痛苦，简直比其他什么没有钱啊，没有工作啊，哎呀，没有爱情啊，要来得更加的大。为什么呢？因为人呢，一旦失去健康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就发现了生命的那个脆弱了。然而，当信主之后，看见原来人活着并不是单单的这个肉体，这个血肉之躯，乃是有更高层的意义上的活着，就是我们心灵向神活着。那这个过程呢，使珍儿能够体恤那些在病痛当中的人，同时呢，更加的了解明白，在那些还没有信靠主耶稣的人的生命当中，他们所经历的是更大的苦楚。因此，当神要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在患难中祷告的时候呢，是帮助我们成为他人的医治，成为一个受伤的医者。当我们有一颗敏感的心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侍奉的出发点了。比如说啊，在教会当中呢，你和某一位弟兄或者某一位姐妹聊天的时候，哎，你突然注意到他眼圈红红的，他讲话的时候好像支支吾吾，有什么事情想要跟你讲，但是又不方便讲。或者你意识到，哎，在教会当中某一位弟兄某一位姐妹，他的精神不振啊，萎靡不振的样子，好像有什么心事藏在心里面。那你的这颗敏感的心呢，就会帮助你有一个侍奉的出发点。那这个出发点呢，就是你会去询问，主动的询问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说，您最近怎么样啊？看起来好像很累，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我能为你祷告吗？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做呢？也许你这颗敏感的心就会真正的成为你侍奉得力的一个帮助了。可是，在患难中祷告究竟要怎么做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问这些问题了，说：“哎呀，世上为什么有苦难呢？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种患难，好像是无谓的痛苦呢？”其实正儿想啊，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问错的问题，不要去问说世上为什么有苦难。以前正儿就跟您讲过了。我们犯罪堕落之后呢，我们就脱离不了眼泪，脱离不了病痛，脱离不了苦难。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应当问的问题呢，乃是主啊，这世上有苦难，我该做什么？我怎样才能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做一个受伤的医者呢？我怎样才能为这个苦难的世界来安慰，来做医治的工作呢？求你帮助我。这就是我们要做的祷告。当然还有呢，我们不要自以为意呀、我们不要说祷告的时候，主啊，你看我不像他，你看他犯罪堕落，你可怜可怜他吧。不是的，我们这个时候应当与罪人同战，就好比但以理一样，好比许多先知一样的，他们靠着神的怜悯为罪人和自己来祷告。比如我们可以看看但以理书第九章4-19节，整个过程当中呢，但以理啊，他是不断的在向神祷告，他用的最多的词就是我们，我们，我们，我们。他并没有自以为意，他乃是和罪人同战，和罪人站在一起，站在一个罪人的角度来求神的赦免。还有呢，我们要努力的做世界不配有的人，就如同希伯来书11:38里面讲的，我们要做世界不配有的人，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他并不是拿走了我们的苦难，乃是把我们的苦难变为他自己的。因此我们要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将别人的痛苦当作是我们自己的痛苦一样的，在神面前来背负，在神面前来哭诉，在神面前来祈求。 当然这不是消极的受苦，乃是一种积极的受苦。因为在代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暂时的承担别人的痛苦，那当然我们也与他人一同得释放。千万不要好像把别人的痛苦都背过来，自己变成救世主一样的，千万不要。当你把别人的痛苦背过来，在祷告当中去经历那种痛的时候，当神听祷告的时候呢，你就要把这个苦完全的卸下，轻轻松松的带着喜乐，带着盼望来继续的侍奉。还有呢，您可以禁食祷告啊，放弃自己吃喝的权利，为他人的悔改而受苦啊，就如同很多的弟兄姐妹为自己的家人、配偶、儿女去啊得救悔改的这个祷告过程当中一样的，他们就不断的禁食，放弃自己吃喝的权利，在神面前受苦，以受苦的心智来求他人的悔改，求主的怜悯。当然了，还有最后一个方法，就是与神摔跤了。当然这是圣洁的摔跤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与神的圣洁来角力哈，我们呢求神来怜悯，求神大大的将他的爱赐下来。就像这个亚伯拉罕他在祷告的时候啊，哎呀，不断不断的求神不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那神呢，他就愿意跟我们在一来一回来回当中呢，来让我们知道他的爱比我们的更大，他的爱比我们的更圣洁更完全。而我们的爱呢，就在挣扎当中得到了胜利，并不是我们胜利，乃是神得到了胜利。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啊，祷告是不是真的可以摇动神的手呢？真的可以扭曲神的原来的那个想法，胜过神吗？其实真儿在这里就鼓励您，我们祷告的时候呢，首先是神已经得着了我们的心。原本我们根本不会为他人的苦难去祈求，我们根本不会关心他人所经历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罪就是使我们是自我中心的，只是看见自己的好处和利益的人。但是当我们学会为他人的苦难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战胜了自我中心，战胜了我们自私的罪恶，战胜了我们原本的老我。因此一旦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已经首先得着我们的心了，那我们得胜的时候，神就更得胜了。因此一人在祷告当中与神力争得胜之后呢，在那一刻实际上最大的得胜者乃是我们的神。因为若不是耶稣基督的大能大爱，我们怎么可能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站在神的面前与他角力的祭司呢？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大胆的向神求，大胆的把你的弟兄姐妹的苦难，把你身周围人的苦难带到神的面前来与神角力，求神的赦免，求神的宽容，求神的怜悯充满这地，求神的医治临到你的家，临到你弟兄姐妹的身上，临到你的教会，临到你的国家，临到这整个世界。好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特别盼望在明天同一时间，您还是可以守候在收音机前，我们继续的来看一看宽恕赦免的祷告怎样去进行。但愿神的恩惠随着您，也请您继续的为真儿祷告，我们彼此在祷告当中纪念，这样是我们爱神爱人的明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Thank you.